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其实今天不是很好意思，记错了时间，以为九点半，所以想着哇，真的还有很多时间，结果原来是九点钟开始。其实在第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以利亚是接受神的训练，去预备为神做工作，然后在十八章的时候，他正式出来帮神做事。然后他在加密山上面呢，很厉害，用一个人的力量去面对当时以色列里面有几百个巴力先知，而且不单止面对几百个巴力先知，而且他要同时去面对那些背弃耶和华信仰的以色列人。到最后他不单止成功挑战这些，他甚至大获全胜。在这次的事件里面，他不单止使到那些所谓背弃耶和华信仰的以色列人重新回去敬拜这个神，而且他还藉着这次的胜利，同样将这几百个拜巴力的先知杀了。但是在十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看开始的几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特别的一件事。当以利亚做了这一切的事情之后，以色列当时的皇帝阿哈就将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所做的事告诉他的皇后耶洗别听。因为耶洗别是拜巴力的，而他这些几百个在加密山上被杀的巴力先知呢，是他所供养的先知。因此耶洗别听了之后，他就非常之怒，然后他差遣一个人或者差遣他的使者去对以利亚说，他在明日这个时候他就会要了以利亚的命。当以利亚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非常的害怕，他即刻逃走。其实这里使到我们有点惊讶的，在十八章的时候，他一个人面对这么多人他都不怕，但是现在却是听到一个女人差过来的声音，他就非常害怕，非常脚软，即刻走。究竟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突然间由一个高峰落到一个深渊的当中？我们今天尝试从以利亚他的经历去看看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样东西我们学到的或者得到的提醒呢，就是神的儿女呢可以因为不同的原因而陷入那个危机里面，神的儿女亦不例外，可以因着不同的原因陷入危机的当中。我们首先去看看这段经文怎样去描述以利亚。在这段经文第一样东西我们看到个描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利亚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一个描述，即是描述到他很孤单的。在第三节那里，如果我们从地理环境去看的时候，在第三节那里我们知道他从以色列是在北面的那个北国，他在北面那里是走难或者逃走去到南国的犹大的别士巴。别士巴其实在南国最南端的一个城市来的，换句话来说，他在北方他自己的家乡，然后走到一个异乡南国，而且不单止南国的犹大，而是他最南的地方。不单止这样，在第四节的时候，他亦超越了这个南面最南的别士巴，走到旷野那里。同样地域上面，由最热闹的 Gold Coast 走到去旷野，或者只是澳洲的 Outback St. George。 OK， 如果你想一想那个图画就是这样的。不单止这样，然后在第三节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他有人跟他一起行的，他有一个仆人的，但是在逃走的 经过程的当中，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在别士巴的时候他抌低了他的仆人，然后他自己一个进到旷野那里。然后到第四节的时候，更加精彩的描写，他去到是一个人，然后在一棵罗藤树底下求死。当我们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其实他是由一个 有群體的生活的當中，進入到一個完全孤單一個人自己獨處在曠野的當中。不單止這樣，經文同樣暗示了或者指出了以利亞其實對實際的情況其實有錯誤的了解。在第四節那裡，以利亞求死，其實我們首先要問他是不是真的想死呢？其實在第六節那裡，當他看到一瓶水和有炭火燒的餅的時候，他就吃了、喝了，然後繼續睡覺。其實一個真正想死的人，他是根本沒有興趣吃東西的，所以很可能他不是真的想死。那如果他不是真的想死，他究竟想什麼呢？其實在第四節那裡，我们看到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我的列祖。其实这里暗示了他自己的心意。在他心里面他在想什么呢？他认为他在加密山上面所做的一切事情之后，以色列就会得到属灵全面的复兴，以致从此之后跟随耶和华的人就不会受到逼迫。但是在第二节那里，出乎他意料之外，竟然这个耶洗别这个女人可以差人来告诉他听他要他的命。他感到一样东西，就是他所做的这一切，这一切所谓轰轰烈烈的这一切事情，完全是徒劳无功。其实他求死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指出他根本不想再做神的先知。换句话来讲，用广东话来讲，很俗的一句话来讲，他劈炮不捞，他现在基本上就想我不这样做了。但是其实他实际上并不了解到实际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其实如果以色列里面的情况是完全没有改变的时候呢，其实耶洗别不需要差人去告诉他他听日要拿他的命，耶洗别直接可以去差人杀了他。但是耶洗别现在不能够直接差人去杀了他的时候，已经指出了在以色列的当中确实是有一些改变，以致到耶洗别不能够肆无忌惮的去杀以利亚。虽然他带不到完全的改变，但是实际的改变是出现了的。不单止这样，当我们去看回第十到第十四节，这两节是完全一样的。这里是以利亚回答耶和华的提问，他在这里讲到，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在这里，他不断地指出在加密山上面所做的一切没什么好结果，以色列整个民族继续衰落去，他们以前不信，现在继续不信，以前背弃耶和华，现在继续背弃耶和华。这个表明了他怎样去了解他自己的工作，但是同样他这个看法并不正确。在加密山上确实有很多以色列人回转归向耶和华，亦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归向耶和华，他才有可能杀死那几百个拜巴力的先知。因此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背弃耶和华，然后同样他认为他只是剩下他自己一个人。同样这个也不是很正确的一个了解，因为如果我们看回十八章第四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俄巴底藏了百几个耶和华的先知。换句话来讲，以利亚对实际的情况并没有清晰的了解，他自己的孤单只是加强了他对事情错误的看法。但是最致命伤的是什么呢？最致命伤的就是在这里经文里面指到，以利亚由头到尾非常非常的去强调他自己。 在第四節的時候，如果我們看回第四節的時候，整節的重心，以利亞所說的那一切的說話都是放在自己的身上。在這句話的當中，他從來沒有想過他所服侍的以色列人，他從來沒有想過神的工作，他所關注的就是我做的事情為什麼帶不出相應的後果呢？為什麼我做的事情沒有相應的後果呢？然後在第十到十四節裡面，他對自己的強調或者他對自己的關注是更加明顯的。中文和合本是很輕描淡寫的去描述過，他那裡說只剩下我一個人，但是這個我字其實在原文裡面是強調的。如果你翻譯的話，可以說我只剩下我這個人，即是他對耶和華說我只剩下我這個人。換句話來說，我們看回這段經文的時候，他看自己比任何的事情都重要。換句話來說，我們看到三樣的事情：以利亞極為的孤單，他對實際情況完全錯誤的了解，以及他過分看重自己。這三個原因彼此相連，彼此影響，因為這樣他陷入一個危機的，或者陷入一個完全失望的深淵裡面。在這個失望裡面，他厭棄他自己的生命，亦厭棄神所差遣他做先知的這個職份。所以總括來說，客觀的處境不一定使到人家陷入一個危機的當中，但是他怎樣去看這個客觀的情況呢？他這個看法才會使到他陷入一個危機的當中。今天同樣提醒我們一件事，其實客觀的事情或者周遭所發生的事情並不足以影響我們那麼深，但是我們對這些環境怎樣的看法呢，就會影響我們很深。這裡三件事是很重要的，第一就是自我的孤單，譬如我們自己孤單，我們只是坐在自己那裡搏命自己想，咁對事情完全唔明確嘅了解啦，同埋以自我為中心嘅呢一樣嘢。其實最大嘅問題喺呢度，就係自我為中心。因為自我為中心，自我看為重要嘅時候，以致到我哋對事情有錯誤嘅睇法。因為有錯誤嘅睇法嘅時候，亦開始同人疏遠而自我隔離。這個是最大的問題。然後這裡同樣提醒我們很重要，以利亞是一個這麼被神所重用的先知，是這麼有恩賜有能力的一個人，他同樣因為這幾樣東西陷入這些危機的當中。我們今天，我們作為信徒，我們都有這樣的機會，我們都有這樣的機會。因為其實到最終一件事，我們一定要知道，我們只是蒙恩的罪人來的。我們蒙恩的罪人的時候，有很多時候我們仍然脫離不到自我中心的看法。在這裡亦要提醒我們，在教會裡面的侍奉，有些時候都會引致我們會這樣的情況出現，引致我們有很多時候覺得我們在教會裡面服侍了這麼久，為什麼都是這樣呢？其實我們一定要小心。在這裡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同樣提醒我們，我們作為一個信徒群體，其實這個信徒群體某程度上是幫助我們脫離這個自我為中心的看法，幫助我們以他人為中心的一個群體來的。為什麼這個群體重要呢？就是因為透過這個群體生活裡面，我們不會孤單。在這個群體生活裡面，我們有弟兄姊妹，我們在當中可以彼此提醒。透過這個彼此提醒的時候，以致到我們對事情的看法有一個比較公正、比較公允的看法，以致到我們不會看錯東西。 而且更加重要的一样嘢，就系喺呢个信徒群体入面，就好似当时当头先领圣餐嗰度所指出嘅，系一个爱嘅群体。喺呢个爱嘅群体入面，我哋系彼此代祷，彼此照顾，以知道我哋可以唔会进入好似以利亚所讲一个完全孤单嘅生活。然后透过彼此代祷，亦帮助我哋唔会将我哋嘅注意力净系放喺我哋自己嘅身上。我哋同样系去关注紧其他人嘅事情，究竟发生咩事情？所以呢度一个提醒，我哋要小心。我哋同样有咁嘅机会，但系另外一样嘢，同样一个提醒，我哋呢个信徒群体，信徒群体提供咗一啲有效嘅方法，帮助我哋可以去处理当中所出现嘅一啲问题。但系有好多时候，这个仍然系唔足够嘅。如果是不足够的时候，究竟怎么呢？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样功课呢就更加重要的。他那里提到，当我们面对陷入危机里面的儿女的时候呢，神是会用不同的方法是鼓励他们，到最终神自己出手。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再去看看耶和华究竟怎么做。首先我们要看看耶和华怎样去回应以利亚求死的这个要求。在第五到第八节里面，我们看到神差他的使者两次去供应以利亚食物。我们要问，其实耶和华供应这个食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特别在第七节那里，神的使者讲到当走的路甚远。其实这个当走的路是不是指到下面那节讲到以利亚走向何烈山那条路呢？其实我想可能不是。在这里其实作者给我们几个很重要的提示。第一样东西就是他用了一个非常罕有的一个字，这个字呢就是平。OK， 一瓶水，这个瓶的这个字呢，其实在旧约里面是非常罕有的一个字。这个字呢，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呢，只是出现了几次而已。第一次出现就在撒母耳记上26章出现了三次，然后其他呢就出现了在哪里呢？出现了在17章出现了两次，然后跟着就出现了在这里。在17章那里，这个瓶这个字是指到瓶里面的油。在17章那里，以利亚得到神奇妙的供应之后，他就怎样呢？他回去以色列继续他先知的工作。所以当作者用这个瓶的这个字的时候，似乎作者暗示了神使者所指的这条路不是去何烈山的路，而是知道他现在应该回去以色列继续先知的工作。这个这样的暗示在第九节里面基本上是证实的。在第九节那里，神问以利亚，你在这里究竟搞什么呢？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其实这里给我们看到神期望的，他吃了这些食物，喝了这些水之后，他应该了解神的心意，他应该回去以色列那里。换句话来说，神两次去供应以利亚食物，最终的目的是去提醒以利亚他以前对以利亚的信实，在旱灾里面救了他的命。换句话来说，神拒绝了以利亚不愿再做神先知的要求，神希望他回去继续做先知的工作。那同样我们要问了，究竟以利亚明不明神的心意呢？你说他不是太明白呢？其实我相信他非常明白的，因为在第一次神供应的食物的当中，他了解到神并没有回答他的辞职信，所以他吃了、睡了、吃了、喝了，然后继续 瞓即係瞓低，然後基本上佢話神你唔答應我，你唔回答我嘅請求嘅時候，我死都唔走。然後當神第二次供應佢食物嘅時候，佢而家了解到呢次真係非常嚴重啦，因為神基本上係拒絕咗佢嘅要求。但是以利亚清楚神拒绝，但是他坚持他自己的决定，所以神要他回向北走，走回去以色列，他行相反的方向，他向南走，去到何烈山。他的行动表现出他的心意已决，他不再想做神的先知。然后在第九到第十节，其实这里更加明显，他再不叫自己作为神的先知，他只是说他为神大发热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怎样去处理以利亚呢？在十一节那里，神吩咐以利亚做几样东西，他那里说到以利亚要出来，站在山上，站在我的面前。其实站在我的面前，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用语来的，在旧约里面，以利亚曾经用这句用语去表达他是神的仆人，站在神的面前去服侍神。所以这里是指到神要以利亚作为他的一个仆人，站在他的面前去见证神自己的荣耀。然后在旧约里面，神只是彰显荣耀，在以利亚之前，神只是彰显荣耀给过一个人看，这个是谁呢？是摩西。那一次神彰显荣耀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告诉摩西，他会跟摩西回去以色列人的当中，神会跟以色列人同去到迦南。所以在这里神的目的也是非常的明显，当神再一次将他的荣耀彰显给以利亚看的时候，他是希望也是他说给以利亚听，他会跟以利亚回去北国那里，他应该去回以色列人那里继续作神的先知。那以利亚清不清楚神的心意呢？他同样清楚，他作为神的先知，他亦是很清楚摩西所经历的事情，他很清楚神最终的心意究竟是什么。但是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以利亚并没有遵行神的完全的命令。在十三节的时候，他没错，他站出来在洞口那里，但是他不是站在山上面，他更加不是站在神的面前。换句话来说，他基本上说，神你不论搞什么都好，我心意已决。然后在十三节那里，神问以利亚，你为什么站在洞口那里呢？既然你已经明白了，如果你明白的时候，为什么你仍然站在这里，你为什么你还不回去呢？然后在十四节，他用同样的话，同样的去回答神。换句话来说，我心意已决，不论你做什么都好，我已经决定不做。这样在这里，神怎样处理以利亚呢？在十六到十七节那里，神讲给以利亚听一个真相。他说，如果你真的不想继续做我的先知的时候，这个没问题，我预备了以利沙去接续你继续做先知。而且你千祈不要以为你自己很重要，神在这里讲出一样很重要的事，甚至他可以用外邦人去完成神要做的工作。其实这里神的说话是针对他自我为中心而去讲的。不单止这样，在十八节那里，神对他说出实际的情况。换句话来说，在以色列里面不是只是他自己一个人，在以色列的当中，神保守了七千个人是没有跟巴力亲嘴的。这七千的意思就是很多的人。其实这里是针对以利亚对事情错误的了解。 其实在十六到十八节那里，其实神是很奇妙的一样东西，他其实是作出了一个让步来的。神所有的行动，虽然神所有的行动是针对以利亚的问题，但是神在这里作出一个让步，神在这里腾出一个空间给以利亚去想，去做一个选择，究竟你要不要继续做我的先知呢？换句话来讲，如果以利亚决定真的不做神的先知的时候，他就要去高立以利沙、安立耶户和哈涉，神给出一个空间时间给以利亚去想。究竟以利亚的回应是什么呢？经文没有提到也没有讲出的，但是在后面由十八节去到这章最后的时候，是记载着他的行动。透过他的行动，我们知道以利亚他心里面所做的决定是什么。在十九到二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仔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从来没有高立过以利沙作他的先知。其实到最后，他只是承认以利沙是服侍他的仆人而已。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读回整个列王记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去高立耶户做以色列的王，亦没有去高立哈涉做亚兰王。其实这里暗示了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当他见证了神的荣耀，听到神对他讲的说话之后，在神给他的空间时间的当中，他开始醒觉到自己的问题，他放下了自我为中心的心态，然后他愿意继续去作，去继续去做这个神的先知。所以当我们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回他怎样描述耶和华神的时候，其实在面对那些陷在危机里面的仆人，面对陷在危机里面的信徒，神不单止用各样不同的方法去鼓励他们，这里包括提醒神过往的信实，彰显神自己与他们同在，更加重要的就是他处理这些人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但是这个恩慈的神更加重要的，就是他给予人有空间、有时间反省和选择。今天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信徒群体是一个神所赐下满有恩典的地方，以致在这个地方的当中，我们可以尝试去克服一个孤单，同样克服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心态。但是有些时候这个仍是不足够的，换句话来讲，只有神亲自的介入，才有机会使到我们从自怜的情况当中走回出来。负面来讲有什么提醒呢？所有人类自救的方法不一定能够处理人心处里面的问题，这些人自救的方法只能够使到人有暂时性的改变。举个例来讲，今日我知道那阵时在香港啊，或者是雪梨啦，那阵时那些教会咧好兴有一样嘢，就是婚姻美满婚姻型嘅。咁呢啲美满婚姻型入面咧，其实是透过好多即系是不知道，突然间不记得了广东话怎么说 counseling 啊，即是透过这些这样的那些counseling 啊，即是辅导的技巧呢，就教即是其中我最记得的一样东西，就是有一对 couple 呢，有一对夫妻呢，他们说每日夜晚就写低唔知几多样嘢，然后早晨一起身就话我爱你，因为咁样咁样咁样。然后另外对方又话我爱你，因为咁样咁样咁样。其实佢哋做咗一个礼拜之后，就觉得要写嗰啲嘢好难啊，写到最后系冇嘢写嘅，所以佢哋唔做啦。其实婚姻能够彼此相爱，当然有一啲嘢我哋要做， 但是婚姻真正能够彼此相爱，是神的恩典，是神自己的介入。透过我们了解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爱神所赐给我们的另外一半。这里是讲神的介入，人所做的永远有限度。但是更加正面来讲的时候，神对我们的爱和信实，祂绝对不会丢下我们不理。这样是最重要，人可以丢下我们不理，甚至教会可以丢下我们不理，希望不会啦。但是到最终的一样东西，神不会丢下我们不理，这个是最重要。神会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介入我们的当中，最终的一样东西，祂要告诉我们，祂爱我们，祂和我们在一起。只有在祂介入的时候，我们这些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才会被打破，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才可以被纠正，我们有空间去选择。其实这件事是最奇妙的，因为有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事情，当我们遇到觉得别人针对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在这个时间很久，甚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会觉得，其实我们读这些圣经呢，就是在骂那些人而已，那些人衰，所以他们就是这么衰的了。但是很有趣，有很多时候神就透过我们不断地读圣经的时候，祂在间中的时候祂会提醒我们，但当祂提醒我们的时候，祂亦不会强迫我们去接受，祂只是继续用那些话语去提醒我们。有很多时候那个提醒是突然间出现，突然间出现的时候就会发觉，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的憎恨的心态呢？其实神赐给我的恩典这么大，为什么我现在还会这么不高兴某一些人呢？神是给予我们空间去想，神不会立刻说你不对，所以就打你几腾，然后叫你转过来。神的提醒是温柔。然后在这里同样另外一样东西，虽然这个很负面去看回，但问题这一样东西仍然是很宝贵的。这个很宝贵的这样东西，就是我们看到以利亚在神面前的那个坚持，他在神面前没有隐藏他自己的心意。其实由头到尾，他在神面前他表达了，我就是这样的了，我就是这样了，我就是不想这样做。其实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是倾心吐意，我们不能够，我们也不需要在神面前去掩盖我们的心意，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坦诚。这个也是祷告的操练，当我们在神面前坦诚的时候，神会处理我们向祂祈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回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以利亚由高峰跌到深谷那里，但是这里也提醒了我们一样东西，我们是活了在这个世上面的人，我们面对世上面很多的事情，我们会因很多不同的事觉得那些事情对我们是一个威胁，以致到我们可能会陷入危机的当中。这个不出奇，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但是在这里更加重要的一件事，不论我们现在的光景是怎样，我们一定要谨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爱我们是好心，神不会撇低我们不理，神是会用不同的方法去介入我们的当中，以致到我们会重新经历祂自己的同在，以致到我们可以从那个阴暗的一面重新走出来。让我们一起祈祷。主要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自己的恩典和带领，感谢你，你爱我们比我们爱自己更加深。在你的爱的当中，你能够使到我们从我们自我的中心释放出来。主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 叫我们透过每日的读经祷告，透过与弟兄姊妹的相处，透过主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给我们更加经历你自己的能力。求你改变我们，以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见证你的明灯，以致到这个教会，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彼此相爱，活出你临在在我们当中的慈爱。主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个，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